政见周刊。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0年1月27号到2月2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修炼体悟，用心配合整体，平凡也出奇迹。作者了凡。同修给我打来电话，说有一位同修 A 去派出所办身份证，被非法扣留快一天了。我听到这个消息后，工作服没来得及换，就从单位急忙赶到派出所。这时有几位同修自动组成营救小组，与各片儿同修整体配合，在派出所周围发强大的正念，铲除迫害同修的一切邪恶。我来到所长办公室要求放人，所长问我，他是你什么人？我不动声色地说，是我姨。心里背着师父的法，一个心不动能治万动，去掉最后的执着。因为我也不认识那位同修，来时也没时间和被非法扣留同修 A 的家属联系上，只是问了一下同修 A 是男的还是女的，姓什么，大约多大年龄。因为我每次参与营救同修时，给我最大的体会是，一，真正达到师父讲的，他的事就是你的事，你的事就是他的事。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二，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正念正行，以身直入妖巢，做到清醒、理智、智慧。三，通知各片儿同修整体配合，锁定目标，发出强大正念，基本都能成功。派出所所长没好气地对我说，你一刻字还发传单，他的同伙几年前被判刑了，就是抓不住你姨，网上通气好几年了，这回他送上门来，我们能放吗？我说，我姨就是做一个好人，没学大法前身体都是病，学大法后身体什么病都没了，你们不能抓好人，请你们把人放了。所长说，抓都抓不着，说放就放，我们都上报省里了，放了你姨，我这个所长都得进监狱，而且你姨还参与政治，想推翻政府。我说，一个女人根本不懂什么政治，没枪没炮，她能推翻政府吗？法轮功是被政府诬陷的，法轮功才是世界上第一大冤案，现在世界上有上亿人在练法轮功，早晚也得平反，你们警察更不应该迫害好人。所长这时面目表情态度都变了，我感觉到是外面同修们发正念，把他背后的邪灵烂鬼清除了。所长说，我看你也是练法轮功的。我没有正面回答他，说了一句，我是无党派人士，以前我是黑社会的，说打就打，说砍就砍，我妈老担心我在外面闯祸，让我信主，我也没改好，法轮功改变了我，只有法轮功教我变成好人。所长用异样的眼神看着我，好像在说，这么坏的人学了法轮功都能变好人。所长说，我们在整理卷宗，就等局长批捕了，你先下楼等着吧。这时所长语气态度和正常人一样了。我来到楼下，和同修在窗口看了看被扣留的同修 A， 同修显得非常年轻，和实际年龄不符，面无惧色， 正气凌人，金刚不动。同修来办身份证，也是想全盘否定破除旧势力的这种安排。这时我看到派出所其他人拿着卷宗上局长那批捕去了，我和营救小组的同修马上又通知各片儿同修向公安局发出强大正念，解体公安局长背后一切邪恶因素，加持同修正念闯出。大约不到一小时，同修在第一时间整体配合正念营救下安全回到家中。这次营救我和同修们体悟到，表面看似平凡，但每位同修都心齐念正去营救，想得周全不周全，做得到位不到位，这并不关键，关键整体配合得好，平凡也能出奇迹。
靠信施信法撑起一片天地，作者了凡。我和 A 同修开车去 B 市，给一位 C 同修送真相资料酒瓶和神韵光盘，途中经过两个城市，来到 B 市 C 同修家，交谈中我才知道 C 同修搬到 B 市已两年多了，一个同修也没找到，非常苦恼，所以才和我是 A 同修联系接送资料。我非常理解同修在正法时期孤军奋战的难度，也被西同修在法上的坚定，一个人默默地做两年多而感动。我决定帮助西同修和 B 市同修联系上。我再一次来到 B 市，一个同修我也不认识，打电话问了几个异地协调的同修，都说没有认识的。心里问自己怎么办，想来想去最好办法就是学法，静心学法，心平静了，法理中点悟我，靠信施信法就能撑起一片天地，没有做不成的事。这一念金刚不动，觉得自己高大无比。第二天我是有个同修告诉我，他十多年前认识 B 市一个老年女大法弟子，只知道姓什么叫什么名字不知道，电话门牌街道全部知道，知道住河北区。我来到有几万人口的河北区，上哪儿找同修呀，简直是大海捞针啊，一种知难而退的感觉油然而生，心情一下子低落下来了，退缩心、丢面子心、郁闷心、急躁心全上来了，还有一念说回去吧，上哪找啊。但我清醒地知道，这些心才是挡在我面前的一堵墙。既然人心出来了，正好一个个把他们连根挖掉，摆正正法修炼人的基点，自身空间场清亮了。我漫步在河北区的人海中，一位老人看了我一眼，微微一笑。我当时有一念想，打听老年同修就得问老年人，我疾步走过去，向老人说明来意。老人笑着说，你问这人，我不但知道，我还知道他家。小伙子，我送你到他家。当时兴奋的我不得了，也忘了问老人的名字。走过几栋楼群，上楼到了同修家，才想起感谢那位老人。回头刚想说谢谢，七旬老人踪迹全无。我的心一酸，刷眼泪下来了。在 B 市我又找到一个昔日掉队的同修，送给他一个讲法录音的 MP3， 还有一个待修不修的和一个刚放回来的一位小学教师同修，和他们在法理上切磋交流，受到了很大的鼓舞。我们以前都不认识，没有人领我找他们，我就是靠着信施信法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大冬天我穿着棉鞋，脚上穿三双袜子，外面还套上了塑料袋儿。为了省钱，骑摩托车穿梭在各市县。我从家里早晨出发到 B 市旁边的 D 县安装新唐人大锅，到时已是半夜。D 县同修大姐把火炕烧得滚热，还用大棉被给我盖上取暖。 因为我还要赶回去营救同修，为了抢时间，连夜在外面安大锅，天冷的实在手伸不出来，只好第二天安装。师父看到我一心为他，在睡梦中鼓励我，在起跑线上枪一响，一群人和我在赛跑，我跑了第一。早晨起来，我独立安装第一面锅，安装过程中没等调试角度，信号就清晰收到了，高兴得我不得了，手一碰没固定好的锅，信号就没了，弄了一天才出来信号。后来我找到是欢喜心加上显示心被魔钻了空子。西同修在整体的配合下自家开了一朵小花，我又给 B 市同修买了需要的 MP5， 又给新年系上的视线同修送去了新唐人大锅。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我在 B 市的协调人配合下，又和五个视线同修联系上，合成一片更大的整体。我们几地同修在一起交流切磋怎么做好讲真相劝三退救度众生的经验，互相取长补短，找到了各自的不足，也学到各自好的经验方法。切磋完，大家又在一起发正念。必是一位开天目的同修看到莲花开得大得无比，我真正的体悟到靠信施信法就能撑起一片天地。我的事办完了，B 市的协调同修和其他几地同修都舍不得我走。B 市同修挽留我留在 B 市做协调人，我只是笑了。临行时 B 市协调同修拿出300块钱叫我做路费，我谢绝了，他们说我太苦了，大冬天寒风刺骨，骑摩托车跑来跑去的，脸颊都冻僵了，眼泪不知冻得流了多少次。说实在的，我觉得皮肉之苦忍忍就过去了，去心之苦放不下人心，找不到根本的执着和摆不正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使命和责任的基点，才是最苦的。感谢苦度我的师父，我一定加倍学好法，修好自己，做好三件事，打破旧势力利用各种人心制造的同修间的种种间隔，更好的形成整体。谢谢给我温暖的同修。
童话真善忍，师父盼子规。作者子规。师父好，同修好。从走路修炼之初，师父在转法轮里就告诉我们，告诉你一个真理，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那么作为一个修炼人，就得按照宇宙这个特性去要求自己，不能按照常人的标准去要求自己。你要返本归真，你要想修炼上来，你就得按照这个标准去做。作为一个人能够顺应宇宙真善忍这个特性，那才是个好人。背离这个特性而行的人，那是真正的坏人。在单位里，在社会上，有的人可能说你坏，你可不一定真坏。有的人说你好，你并不一定真好。作为一个修炼者，同化于这个特性，你就是一个得道者，就这么简单的理。作为修炼人，我们是从做好人做起，顺应宇宙真善忍特性，就按照法理的要求，时时事事都要顺应这个特性，一顺百顺，事事顺。这第一顺就是要顺应宇宙真善忍特性，这样的人才能够得到神佛的保护。相反，背离宇宙特性的坏人就得被惩罚，也是告诫人要做好人。作为修炼的人，要同化真善忍宇宙特性，要做到时时修心性。师父在转法轮练功为什么不长功中告诉了我们，我们在以后所要阐述的都是要在高层次中修炼的理。我是结合着不同层次中的东西在讲，所以在你今后的修炼中一直是有指导作用的。我有几本书，还有录音带、录像带， 你从中会发现，你看过听过一遍以后，隔一段时间再看再听，保证对你还有指导作用。你也在不断地提高着自己，不断地对你有指导作用，这就是法。以上是练功不长功的两个原因，不知道高层次中的法就没有法修，没有向内去修，不修炼心性不长功，就这两个原因。我们学法就是在主动同化法，明白法理后，在人中遇到事情首先考虑别人，遇到矛盾首先找自己，是不是我的心与想法跟宇宙特性临近了？这样时时修心性，不断地归正自己，师父就会不断地赐予不同层次的美好，表现就是越来越纯净，不同境界中都是好的越来越多，不好的就背离了我们，不会在我们面前再出现。在人中会表现好事突然间就来了，在那边除恶的能力越来越大，正念越来越强，能量越来越大。我的修炼就是这样一轮一轮的在走。在人间还有一个展现，就是人中的事都难不倒我，比如技术问题，只要是救度众生需要，证实法需要，那么我只要想做，师父就给予智慧与能力。电脑技术的应用，上网列印下载编排制作，手机相关技术应用，编辑刻录列印光碟等等等等，都是无师自通，都是我们大法师父看到弟子的心性到位了所赐予的智慧与能力。真正时时事事都在证实着修在自己功在师父的法。体现在工作中，同事对我的评价是，怎么觉得你什么都会，什么事情都难不倒你，深不可测，看你就是一个好命的，每天总是乐呵呵的，人纯净的像这一瓶矿泉水一样。你怎么见谁都跟谁讲法轮功，大家背后都叫你小法轮。还有的老远看到我来了就喊法轮功来了，还有的经理明白真相后，当着员工的面就表态说，就看子规的为人，谁要说法轮功不好我都不饶他，把你那宝书也借我看看行吗等等。体现在家庭中，迫害发生后，由于担心而强烈阻止我修炼的母亲，在我一如既往的劝善实修中，有一天说，妈给你改名叫全活吧。事情的起因是高压电锅，我清理时把密封圈取下来了，晾在一边，母亲不知道。那天我回来晚了，母亲就好心地帮我做粥，她没有放密封圈，结果可想而知。我回到家里，母亲一脸无奈委屈自责的表情说，我做粥怎么往外溢，锅坏了不亮了，你看看吧。我赶紧说，没事的妈，没吓着你吧。我进了厨房，把锅打开一看，粥已经熟了，只是溢出了一些米汤。把锅胆拿出来一看，下面通电加热的部分已经被米汤溢满。我连声说，谢谢师父保护，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母亲说，我净干坏事，你还是买新锅吧。我说，没事儿，一会儿吃完饭我把它拆开看看。母亲不相信地说，你会吗？我说，拆开看看不就会了吗？我师父会给我智慧，您就看好吧。母亲还是不信，因为她太了解我了，我从来都没干过这个。吃完饭我把锅拆了，意念中师父告诉我，把元件及螺丝分类放好，因为上面沾满了粥汤。母亲一看说，这没法清啊，你去买个新的吧，我给你钱。我说，您不用担心，一定行。我一一把它们清洗干净晾干，第二天按照记忆一件一件的安装复位，插上电一试就好了。家里水管坏了，锁头坏了，我都边发正念边修理，都是手到病除。我理解人中的事，人中的理不能够随意破坏。人在迷中还有个悟性的问题，别人还得修，都超常的显示就没有悟了。 但作为修炼人的我们得知道，那就是功能在人中的体现，而在人中的表现就是心灵手巧，与人为善。经历了这些的母亲，由担心阻止到信任支持，到退出邪恶团，到天天念诵大法好，到跟亲朋好友说他亲眼看到的真相，到能够静静地坐下来看师父的讲法录像。虽然现在还没有完全融入修炼，但我相信总有一天他会成为坚定的大法修炼人。这就是修炼人在人中证实法的过程，这就是强大的佛法在人间的一点再现，就这样逐渐地融进人心。大法弟子做得好，就会改变一切，就会归正一切。体现在与同修的配合中，我们也要时时修心性，因为同修们也是人在修炼，修好的那面我们看不见了，没有修好的那一面却会时时地在我们面前表现，有时甚至很不像样子，我们会动心，会指责埋怨，自己的心念不在法上时会被严重的干扰。但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要找自己修自己，就看同修好的一面，闪光的一面，辉煌的一面。我们可以善心地对待世间常人，可以面对恶人的打骂都不动心，面对邪恶的迫害都能够静静地除恶而不动心，为什么面对同修不在法上的表现时那么动心呢？是放不下自我，就因为你们这些心不去，拖拉了正法的进程，你干扰了我的心性，起了比魔还坏的作用。你也是弟子，我也是弟子，我为什么总要让着你呢？等等，深挖这些想法的根呢，是妒忌心的表现。在实修中，我发现我们不是不想向内找，是不知道如何向内找。而不知道如何向内找的真正原因，是因为对宇宙结构不理解，也就是法没有学透，而造成抓着表象去修，被假象所迷惑而不修实执。其实宇宙是法构成的，宇宙结构跟法是相辅相成的。不知道珍惜自己，也是因为不知道自己就是法的一部分，万事万物都是法生成的。人身体就是小宇宙，人皮本是师父所赐予，神圣而不可侵犯。我们人体受损，其实就是我们宇宙结构的损失，我们的众生被淘汰了，被旧势力给损毁了。我的体悟是，这也是师父让我们全盘否定旧势力的真正原因。通过不断的同化法，我知道为了宇宙与众生的安危，我们抛下了神的光环，随师层层下走，在下走的过程中埋上了所有下层的因素，也是已经变异了的旧有的一切，穿上了人皮来到最表面。如果不是慈悲的师父给了我们大法，我们就再也回不去了。在这正法时期，慈悲伟大的师父把大法传给我们，为我们全面回归准备好了一切，就等我们放下一切人心，走出三界，摆脱善恶两性的束缚，彻底否定旧势力，穿越层层宇宙大穹，每一层洗净上走，洗净上走，直到回到我们的最高位。每一层都得绝对达到法的标准，绝对的纯净，师父就把最好的一切赐予给我们，每一层次都给予我们最好的。而在修炼过程中的表现，就是时时修心性的过程。正所谓功修有路心为镜，大法无边苦作舟，弘引法轮大法。以上是我在实修中的一点体会，凝练成一句话，同化真善忍，师父盼子规，写出来与同修们分享，如有不符合法的地方，恳请慈悲指正。
修炼体悟，用正念看待神韵香港演出，作者吴祖。原定于2010年1月27日首次在香港演出的神韵晚会被迫取消，表面原因是香港政府配合中共打压，拒绝给神韵艺术团的六名关键技术成员发放演出签证。一方面，通过此次事件已经让更多的民众，包括香港人自己，看到香港的自由已经被中共侵蚀得不复存在。和大陆人一样，港人的自由已经受到中共一党独裁的严密控制。对于我们而言，我们更要利用此次事件向更多海内外的民众去讲真相，揭露中共邪党的真实面目，救度众生。另一方面，我们体悟到这件事是否最后能成行，不是香港政府，更不是中共邪党说了算，而是我们整体大法弟子对这件事的正念决定的。我们才是这个舞台的主角。前几天已经有同修提议在整点为神韵香港演出正念清场了，这么一件大事即将发生了，海内外有多少同修真正重视起来了呢？单就这件事来讲，这本身不就是我们整体正念不足吗？再加上人的观念在往上翻，一想神韵能到香港演出，看来到大陆是很快了，在以后如何如何，不由得欢喜心也起来了。还有一个关键原因是，前面八个星期的表面顺利，也让一部分同修松懈了下来，觉得神韵香港演出应该顺理成章了。没想到配合中共打压神韵的港府入境处有意拖延时间，到最后才通知。这也提醒我们，邪恶是无孔不入的，正法修炼是严肃的，救度众生是严肃的，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掉以轻心，存有一丝一毫的松懈。我总是觉得每当发生对我们整个正法进程有很大推动意义的一件事时，与之对应所呈现的过程中的表象，就是我们整体大法弟子当时对这件事态度的最真实反应。神的一念就是能量的体现，就能一念之间改变宇宙空间很大范围的东西。在此建议我们每一个大法弟子都能静下心来，想一想自己对这件事是怎样动的心、起的念，并归正它。让我们用神之正念来看待神韵香港演出吧。神韵的辉煌必将不久在香港展现，不仅是这一件事，希望在以后发生的每一件事，我们大法弟子整体都能用正念去看待，整体越来越成熟，整体越来越理性，宇宙中的一切也必将越来越美好。
发正念所思，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晚上家里的小同修忽然神秘地对我说，妈妈，我看到邪恶要行动了，他们在另外空间调查大法弟子的档案，然后找你的漏洞再迫害。他的一席话马上让我想起前天发正念看到空间场里有只大黑狗转来转去，还在梦里看到一些表格，类似档案什么的。过后我也怀疑是否有问题，并连续以来针对当地发正念，但明显的重视不够，所以师父借用小同修来点悟，意识到问题的严肃性，我们两俩马上盘腿发正念，请慈悲的师尊加持当地全体同修齐发正念，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能力，全面彻底解体另外空间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的一切邪恶生命及因素，解体所有黑手烂鬼及共产邪灵。对于被操控参与迫害者，从本质上启迪生命的佛性，把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打入他们的本性中去，唤醒良知，弃恶从善。一切空间无所不包，无所遗漏，
此念一出，小弟子欢喜地说，妈妈，好大的能量团，前面的好多一团一团的，后面还有更大更大的，那是不是师父的？妈妈，我刚才告诉你的那两个很厉害的妖魔，被炸得连灰都没了，最后剩什么了，你知道吗？真善忍的大字都出来了，好大的法轮在地面转了几圈呢，发了大约40分钟的光景，小弟子心满意足地睡觉去了，我却难以平静。想到今早打坐时看到一落碗，初定时悟到自己又耽误事了，这个拖拉的毛病一直没有真正重视起来归正它，现在由此带来的负面作用越来越明显。我们当地前一阵子领导层人员有所改动，早就想给新上任的几位邮寄真相信，特别是最近沈江的突破性进展就是很好的材料，还有元旦将近，又是很好的广泛发送真相的时机，盘算的几个协调同修一起做的小项目却还未铺开来。另外空间的邪恶可看得清，你慢他正好机转邪恶因素蓄谋迫害，每次都要师父点化，给谁修的呢？总是这么被动，内心真是羞愧。又想到网上文章，公安证词揭露活灾大法弟子罪恶的行径，忽地意识到，为什么这种极端残忍毫无人性的迫害大法弟子的行为还在延续，找自己已有很长时间没有针对此事发正念了，不像刚开始苏家屯事件时那样每次正念都点出这个邪恶行径，时间长了把这个似乎淡忘了。今天刚刚看到因邪恶阻挠神韵无法如期在香港演出，心痛得直掉泪，反思自己。刚得知神韵要到港演出时很兴奋，讲真相时到处给人家讲，可是发正念时却未加持这件事，就像以前的欧卫事件一样，事态很严峻了才意识到我也得发正念啊。就其原因，其实还是一个私我的观念，虽然每个大法弟子都很忙碌，忙着证实法救度众生，还要平衡好自己的家庭工作和生活，但是再忙都应清醒地意识到作为大法一粒子的责任，法中的一粒子啊，当需要聚之成形时还处在散之为例的状态，说明没有达到法的标准。我们大陆大法弟子真应该整体反思反思，海外同修所做的一切都是配合作为正法主体的大陆大法弟子，我们最主要的也是最关键的配合方式之一就是发正念。如果大陆大法弟子整体正念加持神韵香港巡演的话，或许不会出现目前的局面。另外邪恶的因素也在无时无刻地起着间隔作用，除非我们对这件事情有很清醒理智的认识，在思想中摆到很重要的位置，否则会被邪恶因素干扰，从而淡忘甚至忽略了。也曾看到网上有同修提醒为此发正念，但当时只作为一般交流稿，并未引起足够重视，发现周围同修都跟我类似认识，时不可待，机缘不可一次次再错过。让我们全体大法弟子如意运用神通，发出强大的正念，调动宇宙中一切正的因素，尽快扫除旧宇宙不可救度的一切残余，更广泛的救度众生，了宏愿，早日回家园。
宽容，作者喜心。今天上信箱见有一封信，便将信打开，信的内容再次让我看到他居于学员之上的颐指气势，显示和欢喜之心溢于言表，心里便想， 一个大男人怎么欢喜成这样，真是让人瞧不起。便索性将信箱废了，免得他再烦我。静下心来后，觉得自己的所为欠妥，没有为他着想，没有站在法上，站在整体角度认识此问题。学员的执着被旧势力加大，愈加害于他。我非但不同情他，帮助他，却做了邪恶的帮手，推了他一把，干了让魔高兴的事。而且瞧不起人，不就是妒忌心吗？妒忌心不去，能成正果吗？长期以来，由于唯美和恪守做人标准的根本执着，使我一直以来用做人的理念和标准衡量修炼中发生的一切，制约着自己，也障碍着别人。这种理念在人中是对的，却不符合真善忍不同层次对我们的更高要求。修炼中的人难免有这样或那样的执着，我却眼里不容沙子，每每看到学员自私、妒忌、奸猾等等人心，我便愤愤不平。当他们的人心伤害到我的所谓尊严时，更是怨恨的不行，觉得大法弟子怎么还不如一个好人呢？怎么也不能原谅他们。梦中，我努力写宽恕的恕字，却总是把其写成怨字。当我终于找到了怨恨心的根源，因为别人的行为触及了我那做人标准的观念时，才真正的在发正念中清除了它。只是目前还有怨恨的黑气在往出冒，但是很明显的，那个怨恨已经奄奄一息，气恨不起来了，稍有警醒便能识别它，解体它。海纳百川，以容为大。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好，这常人也能做到。你对我不好，我还能无怨无求地为你好，才是修炼人的境界。面对纷繁事项，面对委屈不公，我能否以慈悲宽容的胸怀对待，是我目前修炼的严峻课题。我能向师父，向曾对我寄予无限希望的无量众生交一份满意的答卷吗？
感悟幸福生活，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这个感悟是几个月以前的，当时也曾想把它记录下来与同修分享，但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写，加上我们这一门修得很快，几天吧感悟的境界就过去了，很快也就把它淡忘了。昨晚在学精进要旨二，学到理性中一定要将他们的邪恶叫世人知道，也是在救度世人，除尽邪恶的同时圆满自己，强大法在世间的体现，你们知道吗？时突然又记忆起了这个感悟，于是在思想中再次把它翻了出来。这个感悟是在学预言参考时，由说是为让人们获得幸福生活一句突然在脑海里展现出来的，当时的美妙境界现在很难再描述了，但从中让我明白了，让人们获得幸福生活，这就是邪党毒害世人的最大欺世谎言。我们修炼的人都明白，社会的形态是天象变化造成的，生活水平的好坏是自身业力决定的，幸福生活是人修善积德得到的，邪党怎么能让人们获得幸福生活？共产主义的人间天堂早已被中国人看破和唾弃，但这让人们获得幸福生活的谎言还一直迷惑着许多善良的中国人。特别是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师父讲过相生相克的理，在常人社会，好坏善恶往往是同时存在的，就像美丽的蘑菇
往往有毒一样，让许多善良的中国人对邪党还抱有一丝感激的中国发展强大，生活水平的提高。这个让人们获得幸福生活，其实是一个最大的毒蘑菇。为什么这么说呢？从法中我们知道，造三界的目的是为了在这里正法，做人的真正目的是返本归真。邪党搞一个让人们获得幸福生活，其实真正目的是想让人从根本上迷失做人的目的。这就是撒旦的目的，魔鬼的目的。神让人相信神，让人返本归真，而人把让人们获得幸福生活作为了做人的目的，其实就是跟随了撒旦魔。以上是个人所悟，限于层次所限，必有不妥之处，还请同修指正。
向内找，立竿见影。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在打印资料时，从打印机中出来的资料总是有一条纸边被弄上墨，我就想一定是我的空间场上有这种不干净物质，它才在我的这层空间显出来，影响我救度众生，正念清除它。我这样一向内找，下一张从打印机中出来的资料便是干干净净的了。向内找不是一句口号，也不是一种命令，它是实实在在指导我们大法弟子修炼的法宝，玄妙无比。个人所悟如有不当，望同修慈悲指正。
打开心结，作者王浩天。也许每一个人都有他看不惯的人或事，有他不喜欢的东西，无论在家族里还是工作场所。每当这种不喜欢的情绪侵袭时，心里便陡然出现了难以解开的心结。渐渐的，这些心结系在自己的情绪里、神志上，甚至每一个大脑的细胞中，也渐渐地成为我们精神上的累赘。再由心结演化出的喜怒哀乐，竟然也像化妆品一样，每天毫不客气地敷在自己的脸上，掩饰着不同的众生相。修炼后，尽管知道这些不喜欢的情绪都是属于情的范畴，是要去掉的，但时不时的还是会反映出来。不喜欢被谁指责，不喜欢别人的强加意见，不喜欢被管。每一次不喜欢的情绪冲击自己时，我想过躲开逃避，但是这样做发现心结并没有打开，反而隐藏得更深。而且你会发现心结也像蜘蛛结网一样纵横交错地把生活中大大小小的不愉快的事情纠集起来，让你对某一个你不喜欢的人或者事情产生更深的不理解和怨恨，产生更大的隔阂。而自己就像网中的猎物一样，稍一碰到这些东西，马上就被黏住，让你不能脱身。因为这些心结的存在，堵塞了透向心灵世界的真理之光，生命因此变得暗淡，没有光泽和生机。因为这些心结的存在，使身体这个小宇宙不能够正常地进行各种能量循环，因此人常常会生病或者痛苦。在修炼者的心里，每一个不想放弃的心结都像是在和大法对抗，都是在蓄意地挑衅真善忍，而使自己一次又一次地失去包容更多更广阔的生命存在空间。看到其间的利害关系，我便真的发自内心的不希望自己再这样带着不喜欢的各种心结对待周围的人。 原来看到很难改变的事情，在真心一念的驱使下，做起来竟然是那么的得心应手，而且过程非常的令人回味和享受。回忆修炼的过程，神思更加清晰了，有时就想打开一个心结，就能打开一个世界的真实和美好。与其让心结锁着自己，还不如爽快地打开心结，和大家一起分享那一份生命的诚挚和感动，这才是真生命。
从夸同修想到的有感，看到上周大陆同修写的这篇从夸同修想到的文章，我读了两遍，感慨很深。因为我以前经常夸别人，也经常被别人夸奖羡慕，致使我左一次右一次被邪恶构陷，除了自己有很多没修好的地方外，被同修夸也是一个主要原因。就这个问题，该同修谈的这些现象，确实有一些规律性的事情发生。为什么同修不经夸？为什么一夸就出事？就这个问题，我想在法上和同修们探讨切磋一下。一、修口问题。夸同修，这是我以前经常所为，看到同修这篇文章，我震惊了，真该回过头来好好总结一下自己了。从表面上看，是我个人实修基础不扎实，法理不清晰的表现。师父在转法轮第八讲就说过，这是一种执着。佛家讲的修口，就是说人说话都是由人的思想意识所支配的，那么这个思想意识就是有为的。人的思想意识本身要想动一动念，说一点什么，做一点什么，支配人的感官死之，在常人中可能就是一种执着。你比如说人与人之间有矛盾，你好啊他不好啊，你修炼的好啊他修炼的不好啊，这些本身就是矛盾。这段法我也没少看，可是学法只是单纯学法，没有用学到的法指导衡量自己的言行，平时张口讲话随意性大，看到同修比自己强，应该见贤思齐，看自己还有哪些方面不如人，找出原因，在这颗心上下功夫，学法得法，比学比修，事事对照，做到是修，弘引实修，而不应该跑题走岔道。自己修炼多年了，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在这个问题上是陷在人中不在法上，不但害人也害自己。同时我也看到有的同修很多方面修得很好，但是在这方面也存在问题，只是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我们说话，一是要对同修有所帮助，二是要使对方得法，除了这两点都毫无意义。因为我越修能量场越大，如果把握不好自己，无意中做了大坏事，害人害己还不知道呢。所以要管住自己的心，修好自己的口。我个人体悟，把转法轮卷二中的佛性背下来，细心体悟，就能分清哪是主意识，哪是观念，哪是思想业了，就会时时站在法上把握自己，就不会妄为了。不然的话，一天被多少次观念带动，被思想业干扰，自己还顺着逻辑思维，被带动的理智不清，还觉察不到。我以前感到我动的是善念，是鼓励对方，可是师父讲，其实所谓的善念，站在更高衡量标准上看，用真善忍更高标准的要求也会发生变化。转法轮卷二佛性。二，我以前夸同修是学人不学法的表现， 现在我们的修炼层次境界都拉开了，如果见到比自己某方面修得好的同修就随便夸，起羡慕心、崇拜心，想没想到某同修他修得再好，也是在无边的大法中证悟到的一点点而已，自己不去赞美法，而是赞美人，是不是方向搞错了？自己这几年怎么走的弯路，不就是这个原因吗？师父一再强调要以法为师，而以人为师，是不是就没听师父的话？没听师父的话，那么听谁的话了？不也很危险吗？在这个宇宙中，你符合了谁，谁就来操控你。修炼是多么严肃的事情啊，心一不正就会招邪。三，自己被夸，潜意识中有显示心。自己被夸，应该想一想，为什么被人夸，被人羡慕，被人崇拜，是不是显示了什么，欢喜了什么，以致牵动了同修的心。这些行为以前觉得挺好，现在看起来很吓人，如夸夸其谈的行为，带动别人的因素，证实自己的言行，经常教训别人，指责别人，经常点到别人的死穴上，以致让人家佩服，叫好，你自己得意洋洋，愿意听好听的，大家都围着自己转，认为就我行，就我能，拿我当主心骨，别人就认为我法理轻，潜在意识中，如果没有这些欢喜心、显示心，怎么能招来别人的羡慕、崇拜呢？修得好的是不招眼的，凡事做得过头就和没做是一样的，不能达到目的，反招麻烦。我们所做的成绩，或变成名，或变成德，变成名招魔，变成德则师父用来给我们掌功，凡事都是正负因素，不取正取负，那不入魔道了吗？宇宙的理是公平的，要什么自己说了算，出头的船子先烂，因为它外显，修炼是严肃的，差距拉开的越来越大了，修炼中加上任何人的东西都是极其危险的，精进要止，挖根。其实作为一个真修者、实修者，当看到别人夸自己、崇拜自己时，就应该马上警觉，找出那个病根。可是这些年自己把干事当成了修炼，没实修自己，所以才出现了麻烦，给大法带来了损失。四，为什么一夸就出事？因为这个宇宙是法构成的，任何一个生命它的境界在哪，就受哪一层法的制约。自己夸同修是用了相生相克的理，当他说人好时，必然有同等的坏跟着，因为这个宇宙是平和的，就像我们压跷跷板一样，只有曲终，一个心不动能治万动。1999年加拿大法会讲法，正像精进要旨佛性与魔性中说的那样，越往下对立性越突出，从而有了好坏之分，善的越善，恶的越恶，同一物体的两样性也尤为复杂多变，这就是佛讲的万物皆有佛性，其实也同有魔性。因为我们修炼的过程中就是一个还业了愿的过程，因为人造了业，在还业中相生相克的理几乎是无所不在的，只有扎扎实实地纯净自己，不断地提高心性，无论看到别人的好和别人的坏都不动心，一味地修自己，就不受低层思维的控制了。谢谢同修这篇文章，使我能在法中及时归正自己，同时在成稿之前与同修的交流中，也让我认识到了自己居高临下的执着心，修去它，并写诗一首用于自省。自我盛气凌人谈体会，教训同修心不愧，自高自大自觉好，同修之上 摆高位，反观内照修自己，千万不要自陶醉。深谢师尊为弟子多操了许多心，我一定精进实修。由于层次有限，认识比较粗浅，不当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修炼人离开法是最危险的。作者莲子。那天在小组学周刊时，春阿姨说起了她刚刚发生的一件事。春阿姨说，今年她的听力在逐渐的下降，有时候同修念法念周刊都听不清楚，心里特别烦恼。一天她突然想到可能是耳朵中堵上耳石了，要去医院让医生给掏耳朵。和女儿说了几次，女儿一直拖延着不着急，她竟然还和女儿发脾气。女儿没有办法，只好领着她去了医院。在离开家时，她还站在师父法像前和师父说，师父，我听不着法，去医院掏掏耳朵就回来。医生检查完后说没有堵，也没有毛病，这时就应该悟一悟了，可是没有。回家后和没修炼的儿子说起此事，儿子说，你练法轮功还到医院去看病，如果医生让你吃药，我看你怎么办。当时他还和儿子辩解，吃晚饭后他去看书，眼睛一片模糊，怎么也看不清。此时他还没有去悟一悟，放下书又去看光盘，看着看着突然想到自己去医院错了，后悔不迭，赶紧跑到师父法像前和师父说，师父，弟子错了，过去好多次过关都没有去医院，今天这么点事儿，怎么就去医院了？儿子的话不就是师父借着他的嘴在点化我吗？怎么我一点悟性也没有了？在关键的时刻我离开了法，把自己当做了常人，掉下来了。记得过去明慧网曾经登过一篇文章，文中例举了我们当地两个受病魔迫害的同修，其中一位同修出现了肝硬化的症状，儿女们把他弄到医院治疗，住院一个月也没有什么效果，医生把他的儿子叫去说，你爸的病已经是肝硬化晚期，治也是白花钱，回去吃点喝点准备后事吧。儿子把他弄回家，忙着给他准备装老衣裳和棺材，亲朋好友们知道他不久就要离开人世了，都来看望他，村中的大法弟子和他一起学法切磋，鼓励他坚定地走师父安排的路，彻底否定旧势力的安排。一天他突然坐起来说，师父啊，我不能死呀，如果我死了，一是给大法造影响，二是我该救度的众生还没有救了呢。从那时起他一颗药也不吃了，每天除了睡觉时间就是学法发正念和练功，就这样他的病很快就好了。他想，是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要用自己的现身说法去证实大法的神奇。他跑遍了全乡的村村寨寨，告诉人们大法的神奇，在生死之间，同修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大法和众生。他做到了彻底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坚定地走师父安排的路，获得了新生。同修这面镜子使我想到了自己，修炼前我是百病缠身，修炼后一身大病不翼而飞，以前是每年都要花数千元的药篓子，修炼后15年没有再吃过一粒药，最近一段时间牙龈经常出血，而且每出现这个情况时浑身就酸软无力，什么也不想干了，只想躺一会儿。由于过去久病成医，看了好多医药方面的书，不由得就对号入座，产生一些非常不好的想法。我知道这是我后天形成的观念所想，不是我真正的自己，就努力地去排斥它，清除它，但总感觉没有在法上清晰地认识到，没有从理性上升华上来。春阿姨在掏耳朵这件小事上一时离开了法，走了常人的思维和认识，如果不是及时悟上来，险些铸成大错。那位同修在生死之间做出了最清醒、最理智、最正确的选择，展现了生命的奇迹，证实了大法的神奇。从春阿姨和那位同修身上所发生的这两件事， 使我找到了自己的差距，也看到了修炼的严肃，特别是看到了一个修炼人的一丝一念、一言一行，要是离开了法，是极其危险的。从法中我也悟到，其实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从人念到神念的转变过程，也是从修去后天观念形成的假我，到返回自己先天本性的真我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的每一步，都不是轻而易举的，不但要悟，而且要承受，要吃苦，要付出，每一步都得是扎扎实实的，来不得半点虚假。中国农民有句话叫做人哄地，地哄人，修炼亦是此理。要想不承受，不吃苦，不付出，就一步登天，成神成佛，那是痴心妄想。何况大法修炼和过去所有的修炼形式都不同，它伴随着宇宙中旧势力因素的干扰和人间这场历史上绝无仅有的邪恶迫害。如果一入常人之中，一丝一念之差，一旦离开法的时刻，危险就会随之而来。所以学好法是最重要的，只有在法中保持清醒、理性、成熟，才能走正走好每一步。这只是修炼中的一点不成熟的认识，请同修慈悲指正。
在交流中升华，作者卓氏青莲，大陆天元学法小组。我是98年得法的大法弟子，多亏师父的慈悲呵护，磕磕绊绊地走到了今天。得法之初是因为生了一场怪异的病，在无法医治的情况下才走入大法中来的。记得在96年10月的一天深夜，熟睡中的我被一阵揪心的疼痛从睡梦中搅醒，便起身下床，之后就不知发生了什么。家人在熟睡中被一声巨响吓醒，忙喊我的名字。我醒来时只觉浑身冰凉，这下才意识到自己躺在地上。起来后摸摸身上，好像没有什么外伤，只是头部起的鸡蛋那么大小的一块包，没什么大碍，也就没把它当回事儿。第二天早上仍然去上班，到医务室量了一下血压，一切正常。可自那天起，我就这样被病魔缠上了，病得越来越厉害。最严重时只有嘴能说话，全身失去知觉，肚子胀起来比胸腹还要高，呼吸困难，吃不下睡不着，全身还伴有许多不适的症状。此间曾两次住院，住院期间凡是医院有能力做的高科技检查医治手段全都用过，生理指标完全正常，请心理医生医治，气功师调治，也采用过民间的小能小术治疗，并且先后皈依过佛教、道教，还练了两三种其他气功。在病入膏肓的时候，一个强烈的想法就是，只要身体能健康，叫我做什么都行。虽然我一直坚信自己的物质身体上没有病理特征，但就是摆脱不了全身难受的痛苦。到了97年的夏天，同事借我一本转法轮，让我好好看看。由于当时一心就想摆脱病痛，也没看明白书里讲了什么，看了一遍之后把书还给了同事，仍然多方求医。到了98年夏天，身体已经虚弱得不行了，我自己也感觉到生命即将终止。就在此时，同事又一次把转法轮这本书拿来让我静心好好看看。也许是机缘到了，我一翻开转法轮，好似明白了许多道理。之后他对我说，你要愿意到公园里学功吧，那儿能量场大，环境更好。我很吃力地去了练功点，一老年同修耐心地教我动作，很神奇，一个小时的动作学下来，我全身轻松，再也没有病的感觉，而且走路时脚好像不能踩到地上，总有一种要起空的感觉，整个身体轻飘飘的，非常舒服。当天晚上在家打坐时，五岁多的女儿坐在床上对我说，妈妈不要练了，你身旁有许多东西，我很害怕。我就在心里喊了师父的名字，女儿就问我，你刚才说了什么？我对女儿说，没说什么呀。
女儿指着我，你骗人，你刚才明明喊了一个人的名字，那些东西全吓跑了，他们怕他得很，从此不敢来了。我明白是师父在管我了。得法之初，由于当时大法书很紧缺，我除了一天学三讲大法外，克服手抖动不听使唤的障碍，天天练功学法抄书，不知不觉中手不抖了，精神越来越好。一年时间很快过去了，看着我身体很快好起来，常年多病的婆婆以及公公都走入大法中。2001年自焚假案后，也多次试图上明慧网看看真相资料，但都未达到目的。在那恶劣的环境下，我慢慢远离了大法，期间也曾多次拿出珍藏好的大法书再看，但却不是一个修炼人应有的状态。直到2008年5月遇到了原来教我动作的老年同修，他给了我几本明慧周刊，回到家一口气看完，从中知道了上明慧网的软体叫做自由门。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之下，我终于下载到了自由门软体。从那天起，我就有一种回到了家的感觉，心里很踏实，自此也更用心做好大法弟子应做的三件事。由于长期处于独修状态，自己能意识到的执着也在去，但有些执着自己却意识不到，而且学法时常会出现疲倦，看到哪儿都不知道了，身体也常常处于那种病业的状态。可能师父看到了我实在太不悟了，就安排我在网上认识了一位同修。在交流中，他对我说，你的状态不在法上。当时人的一面一下子在心里打了一个问号，心想，我一门心思都在学法做三件事啊，执着也在去啊，怎么不在法上呢？同修说道，真修大法的在身体方面的变化是相当大的，声音相貌身材等都会有很大的改变。我一下把话接过来说，声音和相貌我自己感觉到确实有变化，声音变得清脆甜美柔和，面容也比年轻时漂亮了许多，身材仍然很好。同修立即给我指出来，你的执着就在于此。常人讲天使面孔魔鬼身材的，其实是一种现代人类变异了的审美观念，你一个修炼人怎么能去随波逐流呢？追求魔鬼身材，其实在另外空间就是把魔鬼装入自己的世界中，而且是装在丹田那个重要的部位，所以导致你整个丹田干瘪瘪的。这一点破，我方从梦中醒来。但是每天对饮食的注意，时时想着自己吃多了会胖，吃好了会胖，有时还用做三件事做遮掩，故意节食拖延吃饭的时间，束腰等等，要等到特别饿的时候才吃。而且无论走到大街上还是什么地方，只要有落地玻璃橱窗，就会侧身过去看看自己苗条的身影，在周围的常人的赞扬声中还引以为傲，这哪像一个大法弟子的言行啊，这么强烈的执着就让魔鬼钻了空子还不自知。在之后的一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到了田里，一眼望去，别人的田里的水稻长势很好，绿油油的，已经快结出稻子了，而自己田里却是一片荒芜，连草都不生。站在自己的田里，我大失所望。第二天与同修交流之后，决定把这个根本的执着去掉，顿时感觉身体上轻松了许多，整个空间场也明亮起来了，渐渐的丹田部位感觉也充实了，说话时也变得中气十足，学法也不困了，而且背法时状态特别好，过去45分钟只能背一小段，现在最多时能背熟两页半，整个状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师父在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时讲到，你们中有一部分是带功能在修炼的，有的人可以看得到，有的人可以使用一些功能。我刚才讲，每个人都在走大法弟子应该走的不同的路，你们走出的路对宇宙的未来都是有影响的。如果叫哪个大法弟子带着功能修，那一定是有原因的，一定是给未来的生命在奠定什么。因为大法弟子就是这么大的责任，就是身带这么大的重任啊。看了这段讲法，我深深感到师父对弟子的一番苦心，对弟子的操劳，每一步怎么走， 每一步需要怎么共同提高，都做了周密的安排。我在思索，那位网上认识的同修，也许是师父安排来点化我的，目的是为了让同修们整体提高上来。后来看到了正见网上修炼体悟栏目谈配合一文，也谈到了这方面的问题，我恍然大悟，在师尊的慈悲呵护下，我们整体都应该跟上正法进程。同修们啊，正法进程已经到了最后的最后，放下一切人的执着，一切用法来衡量，归正一切不在法上的言行，在救度众生中相互配合好，共同完成史前大愿吧。个人的一点体会，不合法理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此生的意义在于正法修炼。作者：吉林大法弟子静莲。我是1996年年末走入大法修炼的大法弟子，修炼中人心很多，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到了今天。在修炼过程中做了很多修炼人不应该做的事，但是慈悲的师父没有抛弃我，一直看护我走到今天。我家也成了这个地区的资料点。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的天目就是开着的。我在刚刚出生才几个月，我的天目就看见了法轮，和我们书上的法轮颜色是一样的。法轮一旋转，还把我吓哭了。那时，我看见一位道家装束的老者，大袖一挥，法轮就隐去了。这个情形我看见过两次。我七岁的时候就开始吃苦，一次我挨了欺负了，我看见眼前黑黑的一大片黑色物质，当时我还以为是黑天了呢。这片黑色物质落到欺负我的人的那边去了，紧接着有等同的一大片白色物质向我这边飞来。我当时也很吃惊，心想从哪来的这么大的物呀？我从小到大都一直在吃苦，现在我才明白此生的意义在于正法修炼。我的人生道路也不是偶然的，也是师父给安排的。我是一名教师，在小学任教时担任班主任工作，时间紧，没有过多的时间学法。后来我发了个愿望，如果我有一个清闲的工作多好，我能有更多的时间学法，做大法的事。结果不到半年，师父就给我安排到中学工作。我不承担班主任工作，时间充裕多了，能有更多的时间学法，做好资料点的协调工作。我感觉我们今天的工作是师父为了正法的需要给我们安排的。我们人生中的福分，物质上的享受，我们不应该过分地看重他们，因为他们是身外之物。师父讲过，富而无德，危害众生；富而有德，众望所盼。故而富不可不宣德，精进要旨。希望我们的同修中，还有抓着人心不放，看重名利情的人心重的大法弟子，赶紧放下人的东西。只有放下这些人的东西，才能有神的东西。我现在的个人想法是，我的一切是师父给的，除了我好好的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我经济上的收入除了维持自己在常人中的生活外，其余的我都要用来证实大法。钱不是我们修炼人要追求的，但是在常人中干好工作，也是维护宇宙大法在人间的正法理。通过学法修行断语，我悟到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都应该给大法让路，因为我们才是当今社会的风流人物，我们才是众生最瞩目的生命，我们是本地区 被民族的众生得救的唯一希望。如果追求钱和物质上的享受，那是求财假修。就如师父所讲，执着于钱乃求财假修，坏教坏法，空度百年，并非修佛。精进要旨，修者计。让我们共同努力，完成我们的史前大愿，不辜负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伟大称号，做师父的真修弟子吧。
救度众生，神运也身为大陆人所期盼。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神运晚会的光碟，我这几年一直在向世人发放着，但是2009年神运光盘我就制作了5000多套，这其中有的是看过历年神运晚会，知道神运的纯正高雅而事先向我约定好了的，有的是走亲访友时以礼相送的，有的是在各种聚会和公共场合顺便发送的，也有的是随机发放给有缘世人的。总的感觉，人们在世事纷繁奔波忙碌的今天，许多人内心还是有着对高尚精神生活的追求，对传统纯真艺术的向往的。他们喜欢神韵，他们支持和祝福神韵，他们也在热诚期盼着神韵到大陆的成功演出。近来神韵晚会到香港演出的既定行程，因港府刻意拒签相关技术成员而未能成行，被迫取消后，整个世界及香港都为之哗然。为此，香港各界举行了护神运护香港的大集会及游行。在网上报道，上海6名学生原本打算利用寒假之机前往香港观看神运，因港府对神运演出的阻扰而不得不放弃，损失20000余元。对此他们抱憾不已，说神韵艺术团现有一流的专业制作技术人员，难道需要港府规定指派在哪里找吗？何况又是在逼近开演的日期时才提出来，这是什么伎俩啊？我只有用无耻和卑鄙来形容这个政府。中共又做了一件让全世界耻笑的事。我相信不久的将来，不仅是香港要演，大陆要演，大陆的每一个城市都会演的，全球都在演神韵。神韵是我们中国的宝贵财富和艺术精华，必将属于中国。现在很多大陆善良的人们都在盼望着，都在等着迎接神韵。神韵是我们真正中华民族的骄傲，民族的希望。永远支持神韵，支持神韵10000年。看来中共蓄意阻扰神韵演出的卑劣伎俩，人们是不难辨识的，也是深为世人所痛斥和不屑的。对许多人来说，神韵近在眼前却无缘相看，那种失望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写到这里，让我不由想起了自己传播神韵晚会光碟的一件事。在一次同学聚会时，为了让这些多年不见的同学，有的还是外省份远道赶来的，能看上神韵晚会，去之前我精心刻制了部分神韵晚会的 DVD 光盘，外加一个橙黄色的神韵封面，再用塑料包装盒包好，看上去很正规很高档的。于是带上这些光盘我就去了。相聚的同学如约到来后，我简要地向他们介绍了神韵晚会的演出曲目和在海外的巡演盛况。随后我便分发神韵光盘，人手一盘。我看到拿到光盘的同学都喜不自禁，真爱有加，由此不住地热议着神韵的各种见闻。而发到最后时，我发现恰好缺了其中一位同学的，而这时也不能再赶回去取。看到其他同学掂在手中的光碟，这位同学非常羡慕，他为没能得到神韵晚会的光盘而不住的顾盼和叹息，感到非常遗憾。此情此景我也很内疚，后悔自己没多做几盘带上。看到他对神韵晚会的神往之情，我当即对他说，你放心，今天暂时没有成全你的神韵之愿，可能有些遗憾，但我一定不会落下你的，我一定想法尽快赶制一盘，立马给你邮寄过去，愿神韵之音为你送去福音。好，神韵圣明是我仰慕已久的了，这样的晚会才是我的最爱，才是最珍贵的。呵，这次相聚真的没白来呀， 说到这里，他一扫孤寂郁闷的心情，迅即开朗起来，整个聚会喜气盈盈，笑声连连。现在无论是走亲访友，还是在其他聚会等场合，我都随时带上神韵光碟，利用各种时机向人们传送神韵晚会这台世纪盛会，这已成为我外出活动的一个惯例和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现在新年临近，大中学生都已放假，年前年后亲友间相互走动较多，休闲时间较多，人们举办的各种各样的活动也多，这些都是我们传送神韵晚会的大好机会，我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一如既往的精心准备和制作出上乘的神韵光盘，以便让更多的人欣赏到神韵的至善至美、至纯至真，让人真诚感受到神韵晚会宏大慈悲的能量，充分领略到神韵博大精深的主旨内涵。目前在大陆，神韵晚会早已不胫而走，发放神韵光碟也让我欣喜地看到，人们为有缘看到这台中华民族的传统晚会而感到非常幸运和自豪。有一次我坐车到体育场，在公交车上听到后排的两位在很有兴致地谈论着神韵晚会。神韵啊，你看过吗？还没呢。哪里有？我有朋友送给我一个晚会光盘，那节目啊在国内是看不到的，顶尖的艺术，一流的水平、背景、演技、服饰、气势等等，真是头一回看到，怪不得那么多外国人都争着去看呢。可想神韵晚会的现场该是多么宏伟壮观，多么令人震撼。神韵什么时候来大陆演出，我一定去看第一场，到时叫着我咱们一块儿去啊。神韵真神艳，听你这样一说，我现在还真想看神韵呢。听到他们的对话，我心里突然涌起一阵莫名的感动。是啊，党文化的腐朽已让越来越多的人厌弃了，人们的心智在复苏，良知在觉醒。于是我轻轻地从包中取出了一盘神韵光碟，当面送给了他们。看到呈现在眼前的神韵光盘，或许他们根本就没有想到这么快就能看上神韵晚会，两人都非常的惊喜。中共对神韵的干扰和破坏，愈加使人们看清了中共的邪恶本质。神韵演出的巨大成功早已名扬海外，几年来在发放神韵晚会的过程中，世人对神韵的期盼、对神韵的喜爱也在一次次地感动着我。同许多人一样，我也由衷地期待着神韵来大陆演出的这一天。愿神韵早日踏上这片传承了5000年文化的华夏大地，让神州子民早一天亲眼目睹神韵的盛大风采，真正让正统的神传文化发扬光大。
神韵卖票不是那么难。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我想分享一些自己卖票的体会，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其实我只是一个新学员，得法才3年。3年前我是个基督徒，师尊在梦中告诉我三退的事情。醒来后我读了器官移植报告，也找到了所有的大法书籍，之后我就成为大法弟子了。3年来师尊赋予我崭新的生命，以前我从来不知道人间的生活可以如此祥和，可以如此充满希望，真的找不到语言可以形容我对师尊的感激。每天早上一睁开眼睛，第一个想到的、第一个想感激的就是师尊。有的时候我都不敢相信自己会如此幸运，能够成为师尊的弟子。万王之王的无上王在人间，圣经中提到的最高的神在人间，我觉得自己实在太幸运了，简直不敢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每天我都告诫自己一定要精进实修，不能让师尊失望，我不想让师尊为我担心。神韵是我参加的第一个大法项目，我感到这个项目如此神圣，我全心投入其中。 我想交流的是，卖票其实并不是很难。如果我们一直有很强的救人的心，即便我们的语言能力非常有限，我们还是可以卖票，至少可以发传单。在蒙特利尔，60%的人说法语。我们这里大多数同修不会讲法语，我自己的法文也非常有限，只能应付一些非常简单的对话。神奇的是，当我卖票的时候，我的法文居然不成问题。我知道一切能力都来自师尊，同时我也努力提高自己。为了能够用法文卖票，我做了很多准备工作。去年我读了几乎所有中英文的神运报道，把所有我觉得可以讲给人的地方写下来，然后一遍遍练习用法文讲解，直到可以像中文那样流利。我花了很多功夫准备，结果也非常令人鼓舞。我发现人们很喜欢听，告诉我他们以前不知道这个演出这么好。我刚开始的时候票还是卖得不好，可是几天之后，人们找到我，告诉我他们已经买票了。我从心底为他们感到高兴。我也感到卖票是非常神圣的使命，我非常爱卖票。我喜欢对每个走过我身边的人微笑，我想着师尊告诉我们，他们也是一样从天上来的，以前一样是神。我知道师尊准备了大渡船，只有上船的人才可以得救。我的使命是告诉人们这一信息，全心帮助那些人来看演出。每次我去卖票前，我都告诉自己，能够成为一个大法弟子实在太幸运了，能够去卖票是非常荣耀的事情，能够做师尊的使者真的非常荣耀。在购物中心发传单或卖票的时候，我从来没有觉得不自在。尽管我在中国曾经是高级计算机咨询师，经常培训大公司的头头脑脑。2007年是我得法的第一年，也是我第一年参与卖票。因为我个子不是很高，我在购物中心总是穿高跟鞋，血积压在我的指甲里。我们那年项目开始的太晚，只卖掉70%的票。我和家人看了最后一场演出，剧院几乎有一半是空的，大多数前排最好的座位是空的。我非常难过，整场演出都在流泪。那两个描写国内同修被迫害的节目让我更加难过，我觉得自己的心都碎了。2008年我第二次参与卖票，我们不希望同样的事情再发生，所以从9月初就开始在中国城的街上发传单。我们这里没有很多同修，所以大多数时候我自己一个人在街上发传单，直到11月天气太冷，没法在外面发。后来的一个月，我几乎每天到一个很大很繁忙的购物中心去卖票。我每天站6个小时，不断给人讲解，除了花20分钟吃个三明治外，我几乎不休息。我们在那个购物中心卖掉很多票，有的时候一天卖120张。当项目快结束的时候，我嗓子哑了，说不出话来，因为我是新学员，没有排除这个干扰。我整晚都咳嗽，吵得丈夫无法入睡，他让我睡沙发。一周后我又去卖票，头一天还是咳嗽，2天后什么问题都没了。今年是我3年卖票，我觉得自己比从前更有力气了。我可以在购物中心站着发7个小时的传单，不用休息。头一年我笑得久了，脸上肌肉发僵，不听使唤。第二年我觉得自己得用力挤出笑容，今年我觉得自己的笑容来自心底。在购物中心，我不仅对常人微笑，也对同修微笑。 我觉得自己在购物中心非常高兴，有的时候觉得自己像个五岁的孩子。我发现人们看到我在那里微笑，会情不自禁露出笑容。我还没说话，他们就走过来接传单，有的时候停下来听我讲解。今年还有不少小孩子找我要传单，去年我们卖掉了所有的票，今年我们将票增加了一倍。我们这里的同修不到100个，我们卖掉10000张票，占总数的92%。后来一位同修告诉我，师尊来和我们一起看演出。我要分享的就是卖票不是那么难，脸上带着微笑，让慈悲从心底升起。只要我们救人的心足够强，师尊就会帮助我们创造奇迹。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